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22号，公元2005年12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题：停止穿戴动物毛皮服饰。西藏发现多处古人类活动遗址。西藏大学生将展开单车周游活动，宣传西藏问题。西藏将在明年建立藏戏艺术中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西藏途经尼泊尔试图前往印度寻求庇护的大约1000多近期抵达加德满都的流亡藏人，由于被尼泊尔政府拒绝发放通行证，而被迫滞留在尼泊尔，遭受生活、住房、伙食等方面的困难。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伦柱朵基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尼泊尔政府在11月25号宣布停止对抵达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办理一切有关入境印度的手续。截至今天，尼泊尔当局没有说明向西藏难民拒发通行证的任何原因。伦柱朵基继续表示，目前被迫滞留在尼泊尔的这批流亡藏人完全是以难民的身份从西藏试图经过尼泊尔前往印度寻求庇护，他们不是为了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而逃亡过来的，而是为了长久性的在印度各寺院和学校中继续学习。长期以来，在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严厉实施的过程中，导致西藏很多僧尼由于没有配合当局的思想工作，被强行驱逐出寺，大批学生由于当局在学校落实昂贵的收费制度被迫辍学，因此每年有上千名境内藏人选择中共边防警察出外巡逻较少的冬季，冒着生命危险和严寒步行抵达尼泊尔境内，但是却会时常遭到尼泊尔警察的逮捕和监禁。在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和西藏难民接待站出面出资的解决下，才可安全抵达难民接待站。目前被迫滞留在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大约1000名流亡藏人，由于住房困难，西藏难民接待站特别为他们搭起帐篷，并提供伙食和衣物等的援助，同时从尼泊尔政府手中获取这批流亡藏人入境印度的手续，正在积极地努力着。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呼吁民众停止穿戴动物皮毛服饰，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发出声明说，保护环境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守和重视的问题，特别是保护和关爱动物是和平非暴力和佛教之根本的出发点。在中共没有入侵西藏前，曾经特别制定有关条规，禁止滥杀生灵。但是近几年来，在印度的各媒体、报刊和电台报道指责藏人在从事动物皮毛交易，并且穿戴动物皮毛服饰，导致少数人士的严重行为给全体西藏人民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晤境内藏人和出席任何庆祝活动的时候表示，藏人从事和穿戴动物皮毛交易是在破坏环境，他还倡导必须停止类似的行为。西藏流亡政府发布的声明中还指出，境内外部分藏人目前仍然在穿戴动物皮毛服饰，这不仅是触犯法律，而且也是一种残忍对待动物的行为，因此声明呼吁，如发现类似的情况，应该立即向当地有关部门汇报。藏人社区在举行任何性的庆祝纪念活动时，必须禁止穿戴动物皮毛的服饰。
请继续收听新闻。目前西藏高原新发现了5处古人类活动遗迹，其中4处为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产物。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 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星期三介绍说，参加西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的科技工作者在萨嘎东琼果西北部发现古人类活动遗迹5处，获得石器、陶片等350余件，有4处为旧石器时代的产物，距今约10000年左右，1处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左右。在七满塔格山峰发现了许多石器，在拉孜府还发现了古墓群等。据介绍，科技工作者还发现一大批重要的区域岩石类型，如喜马拉雅地区的高雅玛丽岩、雅江带、班怒带、羌塘带都发现有蓝片岩。这些新发现为在西藏高原这个全球最佳的地质理论研究的野外实验室揭开地球板块碰撞的过程与机制之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科技工作者新发现的20余条蛇绿混杂岩带，对重新认识特提斯大洋的消亡和印度与欧亚大陆间碰撞过程与机制提供了新的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大学生将展开单车周游活动，宣传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为了向印度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呼吁中国同达赖喇嘛展开和谈，停止在西藏的人权践踏行为和移民政策，在印度的部分西藏大学生将在寒假期间举行单车周游活动。位于印度南部喀纳扎卡邦境内的麦罗地区西藏大学生策瓦忍增也是参加活动者之一。他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地6名西藏学生的筹备和主办下，在麦罗的25名西藏大学生将于本周六24号开始正式展开单车周游活动，向印度民众和国际各界宣传西藏问题。他表示，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谈判，停止践踏西藏人权，特别是日前镇压西藏僧人的严重行为，停止在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因为大量汉人涌入西藏境内，导致西藏的传统文化濒临灭绝，停止兴建西藏铁路的项目，停止破坏西藏环境以及在西藏境内的核武实验，这不仅对西藏，还对西藏毗邻国家造成严重的危机。策瓦忍增还表示，这次单车周游活动的主要资金虽然进行了募捐，但是大部分是由在麦罗学习的西藏学生所捐助的。据了解，印度南部喀纳扎卡邦境内麦罗的25名西藏大学生本周六将展开的单车周游活动，从当地启程，将于明年1月2号抵达目的地印度南部石轮金刚观顶法会之地阿姆瓦迪，并且在当地举行记者发布会，举办相片展览。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拯救遭受汉化变迁的西藏传统藏戏文化，并向世人展示西藏藏戏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西藏将在明年3月开工建设藏戏艺术中心。根据西藏商报消息，投资规模为2000万元的藏戏艺术中心将建立在拉萨市北京西路，总建筑面积是9342平方米。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藏戏团负责人介绍，即将新建的藏戏艺术中心设计为藏式风格，内有大型藏戏演出的大礼堂，以及排练和小规模演出的小礼堂，还有文化旅游景点的藏戏展示厅，向游客展示藏戏发展历史、艺术成就、优秀剧目和服装以及面具等的介绍，对促进藏戏艺术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据了解，西藏传统藏戏起源于公元前，形成于公元5世纪，兴起于公元8世纪。公元14世纪后叶，西藏噶举派僧人汤东杰布创新发展了藏戏。公元17世纪以后，藏戏进入成熟兴盛的时期。著名剧作有 囊斯文部、爪哇桑木、苏吉尼木等。但是自从中国政府入侵西藏以来，西藏传统文化和艺术随着大量移民汉人的涌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失去了传统色彩，很多藏戏中掺杂着中国式的戏剧，很多艺术专家和学者对藏戏逐渐汉化的局势都表示极其担忧。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巴瓦基桑金村中叶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在皇宫后也修建了一座三层的供奉大白扇的寺院，在其右面又修建了四层金顶寺院，在此分别供奉了四部诸佛，最顶层供奉了密集，其下依次为普照红光佛及遮拿现真佛等，并仿照布达拉宫及扎什伦布寺修建了一座寺院，在北京修建了一座有500喇嘛，包括上下密院、医学院、文化院等四大茶仓的寺院，同时一座带有满族风格、其学徒全是满族的寺院也被修建。在热河，也就是今河北省承德市，依照西藏三叶寺修建了以蒙古僧人受显密修学为主的大昭寺，事关罗桑、雀吉尼玛等众多大德高僧邀请到北京大兴显密经要，仅北京各寺院就有数千名僧众常住接受供养。如此，满清历代皇帝对佛教，尤其是对黄茂格鲁派推崇备至。清乾隆皇帝之所以持特别尊重七世达赖喇嘛，也是因为七世达赖喇嘛为乾隆之国师善章与班禅班颠以系的上师，因此如上所述历史之记载，当初七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期间，满清前后派遣14皇太子将七世达赖喇嘛隆重地护送到拉萨，后迎请到礼堂时派两位大臣为侍从及2000名护卫官兵，并在嘎塔为达赖喇嘛修建寺院，在发生轻微地震时又在另一个地方修建行宫。对达赖喇嘛父亲的隆重迎请方式，前后派17皇太子至嘎塔隆重护送达赖喇嘛到拉萨布达拉宫。在九面囊耶与驻藏大臣的事件中，清皇所致信中写道，驻藏大臣因恐九面囊耶危害达赖喇嘛而不顾个人之安危将其惩治，此举均为了达赖喇嘛，如今达赖喇嘛已脱离险境，卫藏护国之地已恢复往日平静，为此甚感欣慰。事件主要原因是九面囊耶天性极不善外，还有我平时对其赏赐甚多，对此深感懊悔。在另一份信中说，对佛教的兴衰与达赖喇嘛之安危，我一直都极为关注。在给贡班蒂达的信中写道，对达赖喇嘛的敬重是应尽的责任。经过对上述几件事的分析，可以说明乾隆对七世达赖喇嘛的虔诚与尊敬，以及他们之间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可与当年元始祖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相提并论。三，诸满清皇帝均虔诚与佛教，为了施主与被施者的尊严，满清有时过问西藏主要干论的人选，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基桑金森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